不要让这个世界夺了我们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的确啊，最近的时局实在是混乱。从去年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现在以色列又和哈马斯又干上了，而且短时间内我看不可能结束。对，以色列的总理是坚决的不同意停战。所以这样的一个乱局，对我们基督徒来，我们怎么去看呢？看这样的事呢？所以我想今天透过启示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三封书信啊。还记得大概是去年我讲过一篇起初的爱，然后第二篇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篇是至死忠心，还记得吗？是给那个士美拿教会的。那今天呢是给别加摩教会的，我把它取名为胜过世俗的败坏，胜过世俗的败坏。好，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打开我们的心。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是你莫大的恩典使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可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被分别出来。主啊，我们愿意更多去明白你的旨意，坚守主你的名，以至于我们不被这个世俗的潮流所吞没。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圣灵对我们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也让我们不但能够听懂启示录的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也让我们可以活出启示录所显明的真理。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啊，在耶稣对七个教会所写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啊，没有任何外部的势力、外面的压力能够击垮教会。你从历史历代你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反而是教会内的世俗化慢慢的侵蚀，信徒属灵生命慢慢的变质，才会导致教会走向了腐败。那什么是教会的世俗化呢？就是指教会随成了世界的潮流，只追求今世的福气。那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只追求成功神学，比如说财富啦、健康啦等等，从而失去了本来应当为主做美好见证，为了达到使教会世俗化这一个目的啊，魔鬼撒旦对教会的神的教会的攻击啊，从来都是不遗余力。撒旦通常有三种办法，有三招来破坏教会。第一，就是利用人性的冷落和人性的贪婪，这在这一个七封书信的第一封以弗所教会，还记得我给那个起的名字吧，叫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人性的忧虑，特别是在这个士美拿教会，就是第二个教会，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表现的尤为突出。而第三，则是用世俗化，包括偶像崇拜和异端邪教的侵入。那这个就是今天我讲的这个教会，别加摩教会，在他们这个教会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主在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了巴兰的教训和 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就涉及到世俗主义以及人本主义，而这两种主义一直深深地伤害着历史历代的教会。我用这样一个两个苹果来表明现在的教会受到了魔鬼撒旦的攻击，左边呢是一个新鲜的苹果，那右边呢好像开始腐烂了，对吧？但苹果它真的是从外面开始腐烂，还是从里面啊？往往是从里面开始的。所以这个就是别加摩教会当时的情景，从公元五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差不多整整的一千年啊，罗马天主教会一直被世俗的极大的诱惑所困扰，尤其是在权力、金钱和美色方面，对于当时如日中天的天主教教会来说，似乎是垂手可得。那这个时期内呢，天主教凌驾于各国的君王之上，特别是教皇的权力啊，更是在万人之上。他一人集财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那当时的西欧各国呢的天主教会呢，都直接接受罗马教廷的支配，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就像今天的梵蒂冈一样。那当教皇的权柄达到顶峰的时候呢，他甚至可以肆意地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罗马帝国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驱逐出境。那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那个卡洛沙事件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就是这一幅版画，就是当时描写当时的一个情形啊。那是在这个图画是描述在1077年的一月，当时的德国皇帝亨利十四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的北部卡罗沙城堡，向当时的教皇格里高七世忏悔自己的罪过，整整三天三夜，这么大的风雪。那今天我们多伦多第一次的冰雨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过来的时候你遇到冰雨没有啊？所以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你看啊，他们一群人啊，就是跪在这个城堡外面三天三夜，然后三天三夜以后，教皇才肯见这个德皇一面，并给予亨利四世的额头啊，给他一个吻，表示原谅他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啊，那后来这个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呢，他得势了，抓准一个时机，那就来攻打这个教皇。这就是当时的天主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早在老约翰时代，这种争权夺利世俗之风早已经在教会开始刮起了，这完全是魔鬼撒旦的计谋啊！他是要借着邪恶势力从教会内部来击垮信徒。但是感谢主，别加摩教会当中却有信徒不从撒旦的这个计谋，坚守基督的名，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有一个人叫什么安提帕，他是历史当中记载的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那这里十二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那我们看看，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看别加摩教会这一个特点。 别加摩这座城市是在色美拿这个城市的以北，大概是55英里，55英里换算公里就是88公里。那这座城市一度是小亚细亚的省会，可以看出从以弗所经由色美拿再到别加摩，教会的试探在加剧。我们从前面两封书信到今天这个别加摩的书信当中，你很容易的就看到这一个痕迹，魔鬼对教会的攻击也在加重。那别加摩的重要性并不是在商业或者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宗教方面。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别加摩这个城市在主后的29年，在全罗马的版图当中啊，是第一个为当时的凯撒罗马皇帝建神庙的城市，为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凯撒皇帝建这个神庙，是拜凯撒的。那凯撒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的熟悉啊。而奥古斯就是这个图片上的人物，奥古斯他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元勋，是罗马的第一个被称为神的皇帝，所以别加摩是第一座高喊皇帝万岁的城市，是罗马帝国崇拜的这个中心。所以显而易见啊，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顺服凯撒、遵从凯撒是这座城市的居民要他们这样做的。那弟兄姐妹，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呢，也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一个城市的总督啊，他是拥有这个刀剑权的，是掌握了这个生杀大权的，他有权利随时处死不敬拜神、不敬拜那个凯撒假神、不顺服凯撒的人。然而耶稣基督在写信给这一座城市的教会时，就特别提到了什么，在这里12节怎么说啊？那有两刃利剑的，在16节再次提，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所以这一个描述是跟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总督有生杀大权势相关的，是一个对应的关系。而在第一章的16节也提到，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只有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杀大权，只有他才有审判权，只有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掌管着人的生死，只有他有这样的权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这个时期别加摩教会的信徒，对他们来说啊，他们当然懂得这个其中的含义，因为政府手上的那个刀剑权最多只能够杀身体，对吧？但是圣经怎么说啊？还记得吗？耶稣基督的那个刀剑权就不是肉体的问题了，还关乎到什么灵魂的问题了，灵魂的问题了。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当时别加摩的教会看到这份书信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对自己的那个介绍的时候，就让他们思想起了耶稣在地上所说的那些话，也让他们有勇气面对从罗马政府而来的一切的压力，包括死亡的压力。他们深深的知道，真正需要惧怕的不是罗马政府，对吧？真正需要惧怕的不是凯撒皇帝，他们真正需要惧怕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有审判权。中国教会的 这个秋雨圣若教会的王一牧师，就是在这样一个信念下被捕、被抓起来的。他的这个罪名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了他9年的有期徒刑，现在还在关在牢里。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真是一个勇敢的勇士啊，神的勇士啊，他一点都不惧怕。对，你看他那个，这是在监狱里拍的照片。所以历史历代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我们是要向世俗低头吗？是要向政府低头吗？当时的别加摩就面对罗马帝国的政府，他们是有一个坚强的一个信心。所以到了13节的时候，耶稣进一步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的。”什么叫撒旦座位之处呢？就是撒旦掌权的地方。那相对于别加摩这种城市，别的城市比如说以弗所啊、斯美拿，他们可能是撒旦的差役、撒旦的势力所在地，而别加摩则是撒旦的座位之处，是撒旦的大本营。这显然是指的别加摩是罗马皇帝的那个崇拜的这个中心来说的。撒旦这里设立宝座，明显就是要来对抗耶稣基督的一个宝座，是要用逼迫基督徒，甚至逼迫基督徒到死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的主马上就提到一位殉道者，举了一个例子，在这一个13节这里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关于安提帕，历史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记载啊。相传呢，他是在一个铜具的那个牛像里面被烧烤致死的。但是我们知道的一点，他是一定是忠心的致死到底。就像上次我讲的那个斯美拿教会的主教珀利贾一样，还记得吗？讲斯美拿教会的时候，珀利贾，历史上关于珀利贾这位教父的，他为主殉道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在网上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回去查一查。不过安提帕比珀利贾更早的殉道，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忠心的见证人。那忠心的见证人一词啊，后来演变成为什么一个词呢？就是殉道者的代名词，就是殉道者的代名词，是一个以死来见证自己信仰的人。那安提帕当日的见证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证呢？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与撒旦的宝座势不两立的见证，他绝对不会去拜凯撒的，他只拜独一的真神，他一定是绝对的去要坚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安提帕这个人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太多的记载，表明这个人除了是在别加摩以外，应该是一个完全没有名气的人，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我们的主却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好像这7封书信当中就提到这样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人的名字。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实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安提帕这个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来认识他，没有多少人来知道他，但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眼里，他是一个有尊贵荣耀的人。因为耶稣用了忠心的见证人这几个字来形容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希望谁知道我们的名字呢？我们希望在谁的眼中我们是有价值的呢？有意义的呢？我们到底要为谁来做见证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真正价值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怎么来看待我们，而是在乎神怎么看我们，在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看我们，这点非常重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来见主的那一天，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怎么样，要向神来交账。所以今天你活在这个世上，真的要为主做见证，真的是要为主做见证。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挑战，在加拿大相对来是比较安全，前几年我回国所遇到的挑战是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几乎国内的教会现在都打算成家庭教会啊，打成了分散的小的教会了，所以他们面临的挑战就像当时的别加摩的教会一样。这是我想起了一个美国宣教士的见证，他一辈子呢是在非洲这个宣教，最后他老了可能要退休，要退下来了，他坐了几个月的船从非洲回到美国，当船达到这个码头的时候，他看见有许多的人呢在那边打着横幅，在那边欢呼啊喊叫，热闹非凡。那他们是在欢迎谁呢？是不是在欢迎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回来呢？不是的啊，原来他们是在欢迎一位电影明星，而他自己却孤零零的拉着一个小小的包站在码头上，心里非常是有一点伤感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在服侍神，现在回来了，没有人来欢迎我，也没有人来迎接我。但是正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忽然有神的声音在他的心里面说话。神跟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孩子啊，你还没有回家。神对他的心里这么说，我的孩子你还没有回家，你还没有到家，将来等到有一天当你真正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会亲自带着众天使一同来欢迎你，一同来迎接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哪一种欢迎呢？是那一种欢迎大明星，还是在天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众天使来迎接我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真的是要盯在天上啊，不要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都会要过去的，唯独遵循神的旨意的人就能够进天国。所以我们的主啊，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在地上扬自己的名，而反过来要传扬我们主的名，坚守他的名，坚守他的名。这里坚守我的名，那圣经里面提到基督的名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都知道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另一方面，坚守主的名就是坚守主的品格，坚守主的身份，坚守主的荣耀，这就是坚守主的名的意思。这对于我们来讲才是最宝贵的，是我们最要紧紧抓住的。我查了一下，坚守这一个希腊字啊，跟这一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右手拿着七星的那个拿字，就是给以弗所教会写的那个书信，在第二章的最开始右手拿着七星的那个拿字和这里的坚守呢是同一个字，就是紧紧抓住的意思。那这里给我们看的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就是耶稣基督在紧紧地抓住我们，抓住他的教会，一直不放手。 而教会那些里面那些对主忠心的人，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抓住神的应许，坚守他的名。那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我们的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坚守主的名啊，就是要紧紧地抓住，与耶稣基督紧紧地连接起来。我们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辈子都在抓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世界怎么样夺去我的心。那现在你如果抓住了这个世界的，那不就是爱父的心不就不在里面了吗？对不对？所以真的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心把你的心夺走了，紧紧抓住主的名。世界上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最有意义的？是钱财吗？是我们的健康吗？是名声吗？是我们的父母儿女情长吗？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们要看什么呀？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什么事情上面？这个我相信是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什么东西可以陪我们到永恒呢？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我们进入到永恒。所以当我们坚守主的名的时候，信靠我们的主的时候，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真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那个信心就能够抵御世界上一切对你的诱惑。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得非常清楚，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还记得吗？但是在这个之前会有很多什么，就是很会有很多迷惑疑惑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被迷惑，头脑一定要清楚，看这个世界的战争，这些乱局，你一定要靠着神给你的那个感动。我们既要为以色列祷告，我们也要为巴勒斯坦人民祷告，对吧？我在就是前天我在我们教会前两天我们在我们星期天我们在教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就是愚种愚民。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对吧？为什么中东那些国家一直想把这个以色列灭不掉？经历了到这一次应该是第六次的中东战争了，一直没有灭掉。为什么？是因为神存留了他的余种，就是保留性命。你如果看创世纪的四十五章就非常的清楚，那以色列当中有余种，有余民，有神的子民。那请问巴勒斯坦人民当中也有吗？当然也有。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现在在伊朗有很多很多悔改了，你去查传去查这样的新闻报道，依然有很多基督的教会了，很多归向耶稣基督了，很奇妙的。这都是神的工作啊，都是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努力抓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什么呢？在做什么样的事呢？就是与世俗为友。那这样的话必导致我们堕落败坏。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就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也会明白今天我们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这里十四节这样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那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别加摩的肢体啊，面对着外面的环境，如同狮子吼叫一样的那样的危险，他们非常的有勇气，他们能持守，他们没有妥协。但是很可惜，很可惜啊，他们经不起撒旦如同蛇一般的引诱，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也就是今天的教会会同样面对的问题。那别加摩这个地方外面有很多的诱惑啊，逼迫，但是外面的问题不是他们根本的问题。这从我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观点啊，你读十四节和十五节，你注意到有四个字，你在那里，你在那里，那其实是在你们中间，意思是什么呢？别加摩的教会真正的难处是在他们教会的里面。主在这里提到他们有两大难处，第一个难处叫巴兰的教训，第二个难处叫尼格拉伊党的教训。提及巴兰和尼格拉伊党的人呢，其实两者呢同属于一种的教训，都与世俗有关。那民数记的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五章呢，其实就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啊。当时的巴兰啊，受雇于巴勒，要咒诅以色列人，却被神多次的拦阻，结果没有成功。所以其实巴兰呢，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你看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合乎圣经的，好像他讲的都是对的，连那个巴勒王都要拿钱来请他，要他咒诅以色列的百姓。他到了一个地步啊，可以说啊，你给我一个房子，一房子的金银，我也不能够做耶和华不让我做的事，他是这样说的。所以他说的好不好啊？说的好啊，对吧？但是这个人问题是什么呢？他认识神，他懂得真理，可是他的心里还在爱着这个世界，还是爱这个世界，始终在贪恋着钱财。所以到了民数记的这一个三十一章的时候，撒旦却另使诡计，教导巴兰另有办法。用另外的办法是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使摩亚的外邦女子引诱神的子民行淫，拜偶像，吃祭拜偶像之物，所以就是与世俗为友，向世俗来妥协了，向世俗来妥协了。所以巴兰他害得神的百姓跌倒，这个叫绊脚石的意思，绊脚石的意思。神的百姓在哪里两方面跌倒呢？第一个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吃祭偶像之物。第二个就是行奸淫的事。什么叫吃祭偶像之物呢？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眼前的好处胜过永恒的价值。就是以世俗为友，拜偶像，这个就叫吃祭偶像之物。那神的百姓跌倒，第一方面是看重眼前的好处，眼前的利益，与世俗为友。那神的百姓跌倒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行奸淫的事。那行奸淫的事在旧约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放纵自己的肉体，肉体喜欢什么就满足他，肉体喜欢喝酒我就满足他，喜欢赌博我就满足他，喜欢色情我也满足他，我的肉体喜欢骄傲我也满足他， 只要我里面喜欢什么，我就想办法去满足它，这个叫行奸淫。弟兄姐妹，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错误的教训给神的百姓，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可怕的。那在今天这两方面对教会的侵蚀，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一定会有的。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所写的出七封书信，也是对今天教会所写的书信。尼哥当然的教训比巴兰的教训呢更为的狡猾，更为的隐秘。巴兰的教会就是与罪恶妥协，而尼哥达拉教训就是与世界来妥协。这一群人他是要倒向世界方面，那他们是更危险的人物，更危险的人物。那到了十六节开始，那耶稣就有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啊。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还记得我前面提到这个剑的意义吗？那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说，他是对教会说的，如果你不悔改，你不悔改，你当悔改，你若不悔改，我就快快的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你如果仔细的看这句话，你就知道谁要悔改，是不是那些接受了错误教训的人要悔改，是他们要悔改。但是你注意啊，主耶稣不是这样子讲的，主是在这里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每个人都要悔改，没错，接受错误教训的人他要悔改，但教导这些错误教训的人更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主快快的临到，用口中的利剑来攻击他们。那这是什么意思啊？神会审判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件。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人，就是不问真理，与世俗妥协。我们必须严肃的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要得胜这样的试探。什么叫得胜呢？就是持守主的名，也就是不弃绝主的道。反而要弃绝的是巴兰和尼哥拉一党的教训。那这个叫得胜者，这个叫得胜者。那得胜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什么样的应许呢？他有什么样的应许呢？胜过了世俗的诱惑，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会得到永恒的生命的灵粮，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名字，新名。那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三点，就是胜过世俗则得永恒生命灵粮。十七节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没有人认识。一个得胜者，神要给他两样宝贵的赏赐。第一是什么呢？就是隐藏的马拿，隐藏的马拿。第二就是白石上面刻着的新的名字。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七封书信当中，只要你们得胜了所赐的应许当中是最难得的赏赐。什么叫隐藏的马拿呢？什么叫隐藏的马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马拿曾经是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所领受的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对吧？是从天上降来供应他们的粮食。我们也知道上帝曾经吩咐摩西将一罐马拿放在这个约柜当中。那出埃及记的十六章 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当时的摩西对亚伦说：“你拿着一个罐子，盛以马、俄美尔马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因为马拿代表什么？马拿就是带着生命的粮，代表生命的粮。那亚伦发芽的杖就是代表这一个道路，两块法板是十诫。”代表了真理，代表神的话。那这一个约柜里面三样当东西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讲的？耶稣怎么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说过：“我是从天上而来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降下的马拿，隐藏的马拿。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所以得胜的神就降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非常宝贵。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成长啊？神的话，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生命的粮。那为什么这里马拿是隐藏的呢？为什么是隐藏的呢？就是如果你不胜过世俗的败坏，你不靠着圣灵的帮助，你是不能够明白神的话的，你是不能明白圣经的真理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属灵的供应，你去查经，或者是你去把圣经传给别人，可能你就传知识而已。而且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自高自大，特别是神学院，有些从神学院毕业的很多神学生啊，就往往犯这样的毛病。他没有从靠着圣灵的帮助，从神来领受这样的话。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也读圣经的，有很多大学是必修课也是读圣经的，但是他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把它当成一个知识，不是当成一个真理。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靠着主得胜这个世界，求主赐给隐藏的马拿，是隐藏嘛，然后我们明白神的话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就像今天启示录这样的经文一样的。对，那第二样神给我们的第二样的宝贵的东西叫什么？叫白石。白石，白石上面刻着新的名字，那个白石就是除了那个领受的人是没有人能认识的。那在古代的法庭上，如果一个犯人的手上拉着一个白色的石头呢，代表他无罪，可以释放他。但是如果他的手上是拿着一个黑色的石头的话呢，就是代表他是有罪的，所以他就会被拘留、被判刑。所以白色石头是代表从此你在神的眼中是无罪释放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你，你可以在神面前因信称义了。但弟兄姐妹，这个白石上面写了一个新的名字是赐给你的。那这个名字新的名字说了什么呢？这个是很难明白的。那这个新的名字就是说有新的品格，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特质。你得到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个隐藏的马拿以后，你的生命可以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就是白石的新名，白石的新的名字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样的应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啊？都是在这个里面隐藏的马拿、白石，都是隐藏，都是在里面，别人是看不见的。神给我们更大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更大的福气是什么？是在我们里面的福气，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是讨神喜悦那个 属神的生命，这个是最大福气，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想讲的这个重点啊。我们的主在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当中，称自己是那有两刃利剑的。那这个表呢，是对七个教会做了一个列表啊，就是对不同的教会，第一呢是教会，第二个是自称，第三个是称赞、责备、劝勉，还有应许。他这个七封书信都有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样的，那你看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点。那别加摩教会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称自己是那里有两刃利剑的，他胜过了世界上一切的权柄，他才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生死的主。那接下来主称赞别加摩教会，知道他们的行为，知道他们的患难，因为有撒旦宝座设立在别加摩，耶稣更知道他们当中见证了安提帕的被杀。那他们虽然害怕，但坚守了主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夸奖别加摩教会的地方。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是处在这个瘟疫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消失，对吧？也处在这个战争的底下，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害怕，但我们要坚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但是然而耶稣基督也责备这个别加摩教会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耶稣劝勉他们，警告他们，若不悔改将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那最后耶稣也应许，如果他们得胜了，胜过了世俗的败坏，那他也会赐给他们隐藏的马达和一块心灵的白石。你看这一个对比，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持守主的名，坚守主的道，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为主来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成为属神的子民。但是如果世界的海水、世界的教训、世界的谎言、世界的迷惑、世界的偶像、世界的金钱的价值观进到教会以后，教会就像一艘这样的船，里面充满了海水，会腐蚀的，而会慢慢的沉没的。我不希望我们福音堂是这样的教会，而是一个坚守主的名、不弃绝神道的一个教会，可以为主做美好见证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今天主带给我们看到他对别加摩教会的称赞也好、责备也好，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得胜了，也会将隐藏的马拉和心灵的白石赐给他们。那我们如果也是这样做，像别加摩教会那样，我们也会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的父，求你透过你对别加摩教会的这一个劝勉、责备、应许，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心中的生命里面那个属世的那个污秽、属世界的那个罪恶的邪灵，完全用你口中的那个两刃利剑把我们可以分别出来、分割出来。愿你的话犹如两刃的利剑，甚至我们的灵、我们的魂、骨节与骨髓，你都能刺入破开。父，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不合乎主你的旨意、不讨你喜悦的，我们也求父来挪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可以得胜这一个世界，得胜这个世界的败坏、诱惑，也能够吃到隐藏的马拉， 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那个新名，成为天国的子民。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